深夜十点陪你读书，这里是十点读书。各位晚上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北辰。今天带你分享的文章是徐悲鸿，懂得感恩是一个成年人的顶级修养。欢迎你的收听。1915年，上海外滩，一个20多岁的青年身着蓝竹布长衫，对分的头发披拂在前额，在码头边焦急地踱步。最近接二连三的打击使他看起来瘦弱抑郁。刚刚接到出版社编辑朋友的通知，自己没有通过教科书插画的工作，这样一来，他欠了4天房钱的旅馆也不许他继续住宿，马上就要露宿街头了。他接着回想起之前的一年里，父亲、发妻、幼子接连离开人世，他的情绪逐渐激动起来，缓慢地朝着江心走去。书呆子，你想干什么？青年回头一看，是他的编辑朋友，禁不住掉下泪来。他们俩抱头痛哭，招引好些人围着看。我无颜回去见江东父老啊。没事的，有我在。我找你好久了，回去吧。编辑朋友的人缘不错，跟一个房间的同事商量，把房间暂时让给了青年。二人同吃同睡，有了朋友的陪伴，青年的情绪一天天平稳下来。无尽痛苦之后，青年把自己的原名徐寿康改为徐悲鸿，浪漫地将自己比喻成一只悲哀的孤雁，决心要穿越茫茫长空。徐悲鸿打心眼里感激朋友，从小的传统教育教会了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他坚定了自己的美术志向，期待着有朝一日能报答朋友。常听老人讲，一个人心里能记得别人多少恩情，命中就会有多大的福报。现在的我们当然知道，徐悲鸿早已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绕不开的存在，却少有人知他作为美术大师的背后，还有一颗懂得感恩的美丽心灵。编辑朋友午饭带徐悲鸿去单位食堂解决，早点和晚饭每天给他一角钱，日子虽然艰苦，两人也挺了过来。后来当徐悲鸿给一个宜兴同乡送画时，结识了吴兴书画收藏家黄振之。黄振之欣赏徐悲鸿的才华，相信假以时日，悲鸿一定可以像鸿雁一样翱翔长空。黄振之在了解到徐悲鸿尚无工作室可以作画后，当即把自己的一间棋牌室借给他栖身作画。这对徐悲鸿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，让他感受到了刺骨寒冷中的温暖。巧的是，当徐悲鸿走投无路之时，向他伸手相助的两位有情有义之人，前有商务印书馆编辑黄景纨，后有吴兴富商黄振之，都姓黄，他铭刻在心，后来曾用名黄福，一是他对两个黄姓友人的感激。这些日子里，徐悲鸿在大上海的马路上游荡，他在绝望中挣扎，脑子里成天琢磨着百折不挠、狂放不羁的奔马形象。他把这匹马画在了宣纸上，直接投给了商务印书馆对面的真相画报社。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挑战，把一匹马投给叫做真相的画报，好像穷困潦倒的自己真正面目其实是一匹不为人知的千里良驹。真相画报的主编沈月来稿时，看到徐悲鸿寄来的那匹马，顿时眼前一亮，称赞作者画得比古代画马大师韩干还好，马上准备出版。徐悲鸿赢了，他卖出了人生中的第一匹马。似乎是天意，徐悲鸿准备考大学，正在为学费发愁，谁知一匹马使他时来运转，他成为特约作者，稿酬可以支付学费。徐悲鸿考上了震旦公学法文系，因为他看到法国油画复制品之后，直接读懂法国大师原作的渴望愈加强烈。徐悲鸿凭借名校学子的身份和出众的文化素养，在一次名流沙龙的聚会上意外结识了大师康有为。康有为一眼就为这个年轻人的画中透露的极大潜质惊叹，从而另眼相看。而徐悲鸿也为康有为的学识所倾倒，专门行了拜师礼。 上海滩招徒称师的人很多，徐悲鸿根本看不上，这是他第一次拜师。其实人生之路最要紧的就是那么几步，此时出现的康有为成为徐悲鸿成长道路上的关键人物。在康有为的指导提携下，徐悲鸿声名鹊起。之前雪中送炭的二黄并没有在意他们曾经对徐悲鸿的帮助，可是徐悲鸿记得，专门为他们各画了一幅肖像画，这些画后来都价值不菲，也帮二黄安稳度过了意外的困难时光。朋友对徐悲鸿投之以木桃，徐悲鸿对朋友报之以琼瑶。在康有为看来，眼下的中国画是没有前途的，似乎只是书斋玩味。他认为国画要想有前途，必须融入到世界文化的潮流中，完成自身的丰富和改造。康有为把这个改造国画大任的希望寄托在徐悲鸿身上，对他说，你一定要出国去看看人家的绘画。徐悲鸿揣着康有为给的推荐信和盘缠，登上了去日本的客轮。在东洋，他流连于画展书店，向当地艺术大师求学请教。半年后，徐悲鸿学成归来，又在康有为的引荐下结识了北大校长蔡元培。蔡元培邀请徐悲鸿来北大艺术系任教。徐悲鸿在北大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也受新思想影响，创作了许多关心劳苦大众的风俗画。不久，徐悲鸿争取到官费留学法国的名额。临行前，蔡元培说，你比我年轻，要到法国去，回来改革中国绘画，为民族争光。徐悲鸿背负着民族绘画的希望和对民族的感恩，来到了艺术圣殿巴黎。他的求学既是富有的，又是寒碜的。富有的是巴黎强烈的艺术氛围，寒碜的是徐悲鸿的囊中羞涩。徐悲鸿经常带一个面包，就在卢浮宫待一天，所幸中国驻法大使馆有时会接济他。也正是在这儿，年轻的徐悲鸿邂逅了年轻的周恩来，两人谈艺术，谈中华民族，成为知己。徐悲鸿孜孜苦苦地学习了八年后，带着精湛的绘画技巧和广博的艺术知识，毅然回到了祖国。此时他已经成为中国美术界的风云人物了。但徐悲鸿没有忘记，他能有今天全靠前辈们的提携和民族同胞的赞助。徐悲鸿因此创作了大量反映民族精神的画作，表达自己对民族的感恩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徐悲鸿心急如焚，把对日寇的满腔怒火转化成艺术创作热情。1939年初，徐悲鸿抵达新加坡，码头上挤满了欢迎中国画坛巨匠的新加坡名人与记者。徐悲鸿下船后，向在场的记者宣布，他将在这里举办画展，为抗日筹集善款，尽其所能贡献国家，尽国民一份子之义务。我希望能凭借画笔为国家抗战尽责任。徐悲鸿的义举得到了各阶层华人的认同，平均每20个新加坡人里就有一个参观过他的画展。最后，徐悲鸿筹集到一笔天文巨款，全部捐给祖国。徐悲鸿却不因此而沾沾自喜，出钱者无论数量如何之大，必不能比得上为民族而牺牲性命者的贡献。日寇铁蹄肆虐中华大地，不少人选择倒戈，但徐悲鸿对生养他的土地始终心怀感恩，这当真不愧为艺术大师的风范。徐悲鸿在抗战结束后来到国立北平艺专当校长，他说，我们如果希望中国艺术达到如唐代的繁盛，第一需要一批有大智慧而有志之士。徐悲鸿广罗艺术人才，标准不拘一格，只要有真才实学，不论背景一律破格录取。后来的油画家、雕塑家钱绍武参加入学考试时，数理化都不及格，但是素描成绩很是不错。徐悲鸿亲自到考场来，一看他的画，对主考老师说，我也没学过数理化，小时候也没上过正规学校，这是个好苗子，录取吧。徐悲鸿是千里马，对自己当年的伯乐心怀感激，因此他也愿意当别的千里马的伯乐，没有他就没有后来的钱绍武。遇到才华横溢的学生，徐悲鸿从不吝啬赞扬，对于王学仲也不例外。王学仲有股拼命三郎的劲头，书画最得他喜爱。 王学仲家境贫寒，把生活标准降到最低，头疼脑热也不去医院，最后熬成了肺病。这在当时几乎是不治之症。徐悲鸿说，你安心回家养病，回来还是学校的学生。王学仲在老家重病缠身，想起别的同学都在发奋学习，心中感伤不已。此时他收到了徐悲鸿寄来的一封信，徐悲鸿似乎对王学仲的心态了如指掌，鼓励他，振奋精神，并对他寄予厚望。王学仲倍感亲切，精神大振，对恩师满怀感激。多年以后，已是中央美院教授的王学仲仍然保留着徐悲鸿的亲笔信。徐悲鸿就是这样，在许多人的人生十字路口给了关键性的扶助，而他自己也像之前帮助过他的人一样，把这种扶助看得很平常。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冯法嗣赞扬说，徐先生非常能接近平民一般的老百姓穷人，因为他本身也是穷人出身，他小的时候放过牛，种过瓜。有的人过后就忘本了，就看不起穷人了，他不是这样的，他始终跟穷人是一条心的。为什么我们那么尊敬他？因为他有这样一种品质，作为一个画家有这种品质很不容易。徐悲鸿的一生是攀登艺术高峰的一生，也是心怀感恩的一生，他感激每一位帮助过他的贵人，也乐意充当后辈的贵人。更难得的是，徐悲鸿对养育他的民族土地始终爱得深沉。古语云，知恩图报，善莫大也，懂得感恩便是一个成年人的顶级教养。感恩父母给予我们生命，感恩朋友陪伴我们生活，感恩贵人帮助我们成长，感恩国家保护我们周全，与君共勉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分享，再次感谢您收听十点读书。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，欢迎在文末右下角为我们点击一个再看，也欢迎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。我是北辰，我在首都北京，问候大家晚安，我们明晚见喽。